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话，他从未要求他的工作人员将他因癌症住院手术的情况对白宫保密，但他承认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不当，并为此表示道歉。在五个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就他隐瞒住院一事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多的评论，这些评论直接了当，触及个人私隐，提供了他对自己诊断出癌症以及自去年十月接受手术以来治疗并发症这一事实进行保密的看法。奥斯汀向记者承认，他和五个大楼都没有处理好个人私隐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系。他说，我应该告诉总统知我的癌症诊断结果，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已经直接向拜登总统道歉。即使奥斯汀说他从未指示任何人向白宫隐瞒一月份住院的情况，但他回避了有关对他的工作人员造成影响的问题，亦回避了他们就披露这件事作出任何决定的问题。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一月份招聘意外加速，新增非农就业305,000个，远超预期，失业率是 3.7%。 道琼斯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一月份新增非农就业185,000个，失业率是 3.8%。 从具体行业来看，职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就业增长最多，达74,000人，其他就业增幅较大的领域包括医疗保健、零售业、政府、社会援助和制造业。一月份的资薪增长亦表现强劲，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6%， 是月预期的两倍，亦高过12月的 0.4%。 薪酬同比增长 4.5%， 远高过预期的 4.1%。虽然该报告展示了美国经济的韧性，但它亦可能引发人们对美联储能够很快减息的质疑。据 CNBC 报道， Key Private Bank 首席执行官马特约说，这份井喷式的就业报告将证明美联储最快不会在三月减息的立场是正确的，亦可能暗示了2024年减息会进一步推迟。由于投资者对美国针对中国生物科技巨头的禁令担忧加剧，礼拜五，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股价开盘暴跌，药明康德跌幅达到 21.2%， 创2019年8月以来最低，药明生物下跌 20.7%， 跌至5年来新低，药明康德在上海上市的股票亦同样跌停，跌幅达 10%。美国众议院的一个两党委员会上个礼拜四提出一项生物安全法案，禁止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与药明康德等大型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展开业务。部分原因是药明康德和中共军方的关系。消息一出，中国生物科技股随即大跌。药明康德提供药物研发和制造服务，该公司否认与中共军方有任何关系，称他的业务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风险。但是根据媒体看到的会议记录，这个礼拜投资者的担忧加剧，很多人在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组织的分析师电话会议后，在礼拜五抛售了中国生物科技股票。今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特斯拉由于警示灯字体大小不正确，增加了交通意外的风险，目前正在召回220万辆汽车，这个几乎涵盖特斯拉在美国销售的所有电动车。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一直是美国交管局审查的对象，该系统旨在使汽车能够在车道内自动转向、加速和刹车。根据交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最新召回的车辆包括特斯拉的各种车型，2012至2023年 Model X， 2016至2024年 Model X， 2017至2023年 Model 3， 2019至2024年 Model Y 和2024年的 Cybertruck。 交管局表示，这些车辆 被召回的原因是字体较小的警示灯可能会使仪表板上的关键安全资讯难以读取，从而增加撞车的风险。交管局还说，特斯拉已经开始发布免费的 OTA 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软件更新将增加刹车、停车和防锁死刹车系统视觉警告指示的字体大小。当地时间礼拜五，停牌十个月的大陆金融企业华兴资本控股发出公告，宣布董事长包凡辞职的消息。包凡去年二月被带走调查，迄今已经过去一年。陆媒第一财经报道，华兴资本控股的公告指出，包凡由于健康原因及希望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家庭事务的考虑，已经辞去该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提名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接任者是谢日景。包凡目前仍然是华兴资本集团控股股东，而新任命的非执行董事孙千雄是包凡的亲属。去年2月16号，正值中共当局开始控制中国金融业时，华兴资本控股宣布暂时无法与包凡取得联系。2月26号，华兴资本再宣布包凡正配合有关机关调查。8月，媒体报道包凡被延长留置，可能涉及公司前总裁丛林贪腐案。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202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前总统川普在南卡拿来纳州的支持率领先他的对手克里26%。南卡拿来纳州共和党初选的时间是2月24号。目前这项由蒙莫斯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潜在的南卡拿来纳州共和党初选选民中，58%的人支持川普获得提名，而克里获得32%的支持率。民调发现，川普在南卡州的男性和女性选民中都获得大多数支持，支持率分别是62%和54%。该民调还发现，川普的法律问题在南卡拿来纳州的受访者中并不是一个问题。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川普赢得提名但被判犯有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罪行，共和党应该给他继续参选。除此之外，62%的受访者表示，就算川普被定罪仍会在大选中投票支持他。礼拜四，以色列军方宣布已在加沙南部城市汉隆尼斯瓦解了当地的哈马斯恐怖组织，这个意味着以军可以继续向加沙飞地的南部边境推进，直到与埃及接界的拉法地区。在该消息宣布的同时，卡塔尔和埃及的调停人希望哈马斯对延长停战时间的首个具体建议作出积极回应，这个是他们上个礼拜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该建议设定的第一阶段是40日，在这个期间停火，被哈马斯释放在押的百几名人质的平民。在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哈马斯将移交以色列士兵和死亡人质的尸体。哈马斯还未对该提议作出回应。一名巴勒斯坦官员说，哈马斯无可能断言拒绝这个提议，但会要求以色列保证不再恢复战斗，而这一点还未得到以色列同意。礼拜四，苹果公司公布新财报，营收和获利超出预期，打破连续四季营收下跌局面。但苹果最重要市场之一中国的销售额出现明显衰退，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的销售额有所增长。苹果表示，截至12月30号的第一财季，其中中国的销售额下跌了 13% 到208亿美元。这个不如去年同期的240亿美元，亦远低于分析师预测的235亿美元。总体来说，苹果上一季营收1195.8亿美元，每股盈余2.18美元，都高于预期。 最重要的是 iPhone 营收略低于华尔街预期，但增长近 6%， 达到697亿美元。苹果 CEO 首席执行官库克承认，中国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这一点没有改变。不过他同时亦淡化了大中华区销售下跌的问题，将原因部分归咎于美元走强。他还表示，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 iPhone 的两位数增长尤为强劲。礼拜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中国经济2024年增长预测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大体保持和去年相同的增幅，不过它增长动力将会在2024年和之后一段时间逐步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其实 GDP 增速在2024年会放慢至 4.6%，远低于该组织去年预测的 5.4%。 报告认为，到202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跌至 3.4%。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房地产市场衰退、出口需求减弱、生产率提升乏力和人口老化等。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持续和中国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负担，为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构成严峻的挑战。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报告说，在未来十年，由于城镇新增家庭数量减少和大量烂尾楼和空置房屋库存，中国的新楼房基本需求将会大幅下跌，跌幅在 35% 到 55% 之间。最近美国国会对边境的争执有白热化，与此同时，截至礼拜四，德州已经有52个边境县宣布被入侵。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州总共已经有大约100个县以边境危机为理由发布了灾难或被入侵声明。金尼县、哥尼亚德州县和特雷尔县是最早在2022年7月宣布被非法移民入侵的县。在这个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县宣布被边境入侵。瓜达雷佩县是最新加入的一个县，该县法官和专员礼拜二签署了一项决议，支持采取措施确保边境安全，仲击退边境入侵，保护社区。该决议引用了美国宪法的保证和自卫条款，话当联邦政府玩忽职守，没有保护美国和墨西哥南部边境的安全那阵，德州有权进行自卫。该决议指出，非法预警数据不完整，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增加。上个月据报道，非法预警者人数超过37万人，创美国历史新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